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四晚上的直播节目，我是黄嘉妍，在这呢跟大家一同的分享，还有主持到晚上8点。这个时候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间就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或是电话，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与我们来联系的。因为空中辅导呢，主要是透过这个电话热线跟大家来互动。如果你们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咨询或是要为你祷告，都欢迎你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热线号码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一直到晚上8点前都会有我们的后台同工听大家的电话的。那嘉妍呢继续呢是鼓励大家，其实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平台最近也收到了很多不同的弟兄姊妹呢陆陆续续就是跟我们呢在透过短信和电邮告诉我们你们的一些需要为你们祷告的事情。发现呢我们最近有许多呢是关于这个在亲子教育方面呢是有很多的问题的。特别有一些是他家里面呢有一些孩子是青春期的孩子呢，更加难想要跟他们好好相处，可是不知道要怎么做。那么我们呢也鼓励大家可以透过呢这个短信和电邮来索取我们一些关于这个如何跟青少年特别是孩子们沟通的一些讲义啊，还有我们一些的节目的重温，您都可以透过短信电邮来询问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那我们在第五空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现在也在跟我们一同的来听节目，大家很好啊，现在已经很多人在打招呼了。是的，晚上好，希望你们可以把我们这一个热线电话也跟你身边的朋友们来分享。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呢，我们其实不知不觉空中辅导已经创作了很多这个精彩的内容，一些新的内容，比如呢我们有这个教养导航，还有一个叫当巴有妙计，这些呢都是我们新设定的节目，已经播放到其实到现在啊，当巴有妙计已经进入第三个系列啊。这个我们真的很希望大家听完以后，如果你们有一些好的得着啊，或者是想分享给我们知道有什么可以帮助到你们的话，都欢迎你们透过短信电邮告诉我们。我们制作团队呢很希望可以更加的去优化我们这个制作，所以要大家多一点的分享给我们，你们有什么需要也可以告诉我们的。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节目前来听听今天嘉妍为大家找来的这一首诗歌，我也是非常喜欢，送给你们。
有十足的把握，你一定会找到我。你担当我忧患，背负我的痛苦，世人却误以为你因罪被击打了，原来是出于爱，无怨无悔的爱，穿越一切阻碍，你真找到了我。主啊，求你来介入我生命，让我能够靠你重新的力，你的掌和肝安慰我，不再回首过去向前进。主啊，求你来医治破碎心灵，让我能够再次刚强站立。你的掌和肝都安慰我，我高举你旌旗向前进。人却误以为你因罪被击打了，原来是出于爱，无怨无悔的爱，穿越一切阻碍，你真找到了我。主啊，求你来介入我生命，让我能够靠你重新的你，你的掌和肝安慰我，不再回首过去向前进。主啊，求你来医治破碎心灵，让我能够再次刚强站立。我高举你旌旗向前，主啊，求你来介入我生命，让我能够靠你重新的力，你的掌和肝安慰我，不再回首过去向前。求你来医治破碎心灵，让我能够再次刚强站立。你的掌和感动安慰我，我高举你旌旗向前进。
送上给大家这一首歌曲叫做《我需要你》。我们人生当中会遇上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困难、挑战。佳言不知道呢，今天大家是怀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来度过的？可能你已经很累了，刚刚工作完毕，或者呢，最近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可是这首歌曲就是一个呼求，希望呢，我们的心声，上帝会知道我们很需要他来帮助我们。过去呢，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伤痛，可是呢，只要我们愿意去寻找神的话，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那佳言在这呢，继续的鼓励大家，也可以在这呢拨打热线跟我们来联系，一同的祷告。现在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的听众，我们跟他来联系。喂，你好，谢姊妹。
黄老师你好。
你好，谢姊妹，高兴跟你连线啊。
你好，很高兴，我也是很高兴。
对呀、啊，你好吗？你最近好吗？
感谢神吧，还好吧，还算行吧。
我知道姊妹之前跟我们有通过电话，也是在工作上比较忙碌，是吧？
是因为我今年的话，因为换了几次嘛，然后的话有，我也其实我也不是不想，也不是说我自己想换，我也是没办法。
嗯。
然后前段时间的话，可能是压力比较大吧。
对呀、
啊。然后很多的负面的想法，很多负面的思想。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嗯、特别的那个。反正就是感觉也是有点抑郁的那种感觉嘛，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你可以告诉我们多一点点关于现在工作上你说很大的压力，现在工作怎么样了呢？
没有，其实压力也没有很大的压力，现在工作没有很大的压力。但是之前那个时候，我想一下的话，那个时候我也是感冒了，反正好多天都不太舒服，然后。情绪上也是比较，反正呢，我因为我有一个不好的想法嘛，我就想着这份工作我要不要换掉去，我就在这里想，
嗯嗯，
然后他本来又感冒了嘛，然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情绪就是比较低落，就是好苦那种感觉，因为可能我这个人的话，遇到那个挫折的话，遇到那些压力的时候，好像就有点 hold 不住那种感觉。可能是跟我之前有那个抑郁有关系吧，可能有点大的关系，我觉得。
对。
因为我有过这个很多次，有很多有我有过很多次这种。
是的，我
产前产后都有那个抑郁。
是的，对呀、啊，因为之前我跟姊妹通电的时候，知道你已经做了三份工作，就换了三份的工作，现在就因为你做的这个工作是对跟以前不一样嘛，就是你一直做的那个工作跟现在做的都是另外不同的工作种类，所以姊妹就。你有跟我们分享过，在这个适应当中不比较难，对吧？
也不是，因为我之前，在很久之前的话是不一样，但是从2021年的话开始的话，我都是在做这一行的，然后就是这年龄也比较有点大了嘛，因为做这行的话，可能怎么说呢？就是像那些运动员的话，他是到了时间都要退的嘛，是不是要退役的嘛，是不是？像我到了这个年龄的话，做这行也是感觉有点大了，年龄有点大了嘛。
是啊，
就是然后也有压力嘛，然后家里面的情况的话也是有压力的，就是、这样子，因为已经那么多过了年，那么多个月了，还没有稳定下来。然后各种各样的压力就这样子过来，然后就是会很多那个负面的思想，就是这样子。
姊妹最近有什么你说有负面的思想哈，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下，有哪一类型呢？就说你说有一些负面思想是因为你之前跟我们说是每一天早上可能你都好像没有一些的力量去工作，是吧？还有就你可以说一下吗？
那几天是好像没有那个力，好像就是很疲劳那种感觉。
对呀、
啊，就是很那种感觉。因为我之前可能我回想一下的话，可能跟我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不能有那个负面的思想，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说的具体一点的话，就是说我那个时候不应该想要不要换工作，因为我一想到这个，我就好像钻到了死胡同里面去，好像出不来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像这样子。因为我在以前的时候，就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然后上大学的时候都有过那个抑郁的。
哦，是啊，
因为我现在才知道的，我之前也不知道的。就是后面才知道的，从生了我女儿之后我才知道的。
对，
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
我们之前鼓励你去看那个精神科，我不知道姊妹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去找一下
这个你说叫我去看这个精神科的话啊，那你说这个一定要去那个精神那个什么精神病院吗？
哦，当然不是，我们的意思是，
哦就是、
如果姊妹、
就是、一般的那种也可以吗？
啊，当然是啦，对，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开始，
哦、
就是说那个轻微的你觉得比如因为影响到你的那个工作的日常工作的一些比如你跟我们说是情绪啊，还有我们上一次跟你谈到，就已经影响到姊妹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作息，这一些呢，
哦、
就你要从可以找到一些我们叫做普通科的医生，你跟他坦白讲一下自己的情况，然后呢一般来说可能他们会去转介你到一些的我们说是心理咨询或是精神科啦，因为你们那个我不知道姊妹你所居住的城市当中你们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的医院呢？那如果是大型的医院的话，对，你可以进去呢，就去，他会转介你到那个这个部分，然后他会多了解一下到底您是怎么样的情形，因为如果你是影响到一些日常生活上的，有可能医生可以给你开一点点的药物呢，帮助你去休息。对对对，
我想说一下，我没有，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严重，我现在好了，现在
对。
我自己也对我的自己的身体也稍微的有一点了解吧，我现在没有了，没有那种，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吃那个药。
嗯，那就好啊，因为对啊，因为我们是比较担心说之前你跟我们谈到那个比较严重的情形，但是如果姊妹你自己感觉也没有太严重的地步的话，你是可以控制得到，或者说没有影响到日常生活，那就那就可以。
现在没有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比较是很低落，然后那您不是说叫我说，你也说我是不是太疲累，你也提醒了我一下，然后后面我第二天我就休息了一下，我请假休息了一天。
哦，对呀、
啊。然后后面我也叫弟兄姐妹为我带祷了，然后
啊太好了，
然后恢复过来。
嗯，太好
了。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嗯、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我这工作的话有的时候也很闲嘛，然后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嘞，然后现在我也会为那些为我们的老板祷告嘛，这样子嘛。
哇，太好了，姊妹啊，你还为你的老板来代祷啊，你真的有这个心。
是因为没时间，因为有的时候也比较闲嘛，然后、就是、
哦对，
然后我就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就不会有那种不好的那个，就好像那比较释放一点、
啊、嗯，我听到这个真的是替你高兴的。第一点就是说，第一你还记得上一次跟你说到这个你缺乏休息，所以你现在真的是有去尝试去请假休息。你知道其实上帝是喜欢我们呢要真的要休息，然后重新得力，然后呢就可以有一个精神上啊体力上你可以应付你每天的事情。所以我要鼓励姊妹啊，你要专注啊、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情况。休息的话我不知道你现在工作会不会是一天一个礼拜五天吗？是一个礼拜六天的工作呀？
我们这边就都是没有像大城市一样的，我们这边是没有的，
没有休息的时间
比较好。我有两天，一个月就两天，
一个月两天休息。哦，明白，就是说不能礼拜天休息，你可不可以去教会啊？
哦，这个的话晚上也可以去，然后我们平常的话也有那个聚会。
哦，所以你是在晚上去聚会的？嗯
嗯，晚上也可以去。嗯，
不过我们是鼓励姊妹呢，我们知道你工作很辛劳，还有可能是你工作的那个性质星期天不能休息，可是我们还是鼓励你呢要尽量的找时间，就是在每一个礼拜啊尽量的找时间可以放下工作。
哦，
嗯，对，
我知道，就是要有参加那个团契嘛，我知道那个团契的重要性。
对的，因为上帝呢，他也是鼓励我们要守安息日的意思，其实是需要我们去休息，恢复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的这个力量，再努力工作。所以，如果你的工总是一个月才有两天休假，这个对你来说真的比较辛苦了，如果姊妹在安排上真的是可以的话呢，你就要抽时间来休息，这个的确很重要的。嗯。
哦，那也是。
对。
就是我这现在在这里这样的话，上司更相对还是相对比较轻松的。
嗯。
那我们在做那个在车间里面做的话还更累。
对。
是。黄老师，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啊，你说叫我去看那个精神科的医生，就是跟你说一个事啊。之前我那个姐妹也知道我的情况嘛，然后她也没有跟我说我是抑郁，她就叫我去哪里找哪个医生，我就真的去找了哈。然后真的去找，我是带我女儿去找的，没有带别人，没有任何别的大人嘛。然后那个医生，然后那个医生都很怕我诶。他的身体都往后倒，那眼睛好像有点那个的，就是我也不会伤害他，我也没到那个地步会伤害人的地步，所以你们还说去看精神科的医生，那医生都很怕你。
姊妹，你的意思是你曾经有看，你已经去看诊了吗？
叫我去，对，人家叫我去看，那个时候也是吃不下饭嘛。
嗯。
就是吃不下饭嘛，生完小孩之后嘛，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不怎么好吃饭的。然后人家那个精神科的，人家那个医生，好像怕你会伤害他的，你知道吧？
哦，
怕你会伤害他，他的身体都往后倒，他坐在那里，他说你一个人来了吗？就我带了我小孩两个人来去的。
哦，
我也不会伤害他呀，我没有到那个地步啊，我难道还会去打他还是干嘛？是不是？
嗯，
所以我。可能也有神的保守吧，我也不想去看。
哦，所以你的
没到那个地步。
明白了，所以你想告诉我，是因为可能之前看过一次，有一些不太良好的经验啊，感觉，所以不想再去啊、
这个
哦。嗯。
谁会去啊？你说你像现在骂人的话，也就是这样子，怎么骂人呢？人家骂人都是神经病、精神病这样骂。你说叫我去看精神科的医生，
哦、
我不要去看。
没有，
没有到那个地步。
明白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意思的，只是姊妹，我们希望鼓励呢，如果下次你再观察一下自己呢，我们是希望你可以更了解你身体的精神的状况，真的有需要的话，你就去找这个方面的医生来问一问。可是也不要说看这些是不是好像有一种不太好的一些想法感觉呀，因为一般来说，哎呀，说你精神有问题，是不是有问题？这个不太好啊。其实我们也要了解啊，情绪有一个会生病呢，其实这个是很普遍的，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情况。我们其实就好像感冒啊，或者有时候我们如果身体或是精神很比较脆弱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机会有情绪的波动，所以当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有这个需要，我们去看医生去帮助我们呢，这个呢就好像我们一般真的是感冒啊发烧，我们需要吃药，我们需要看医生，就是这个简单的意思了啊。所以姊妹也不用太觉得哎呀是不是去看精神科很严重呢，绝对不是的，主要就是我们有专家可以告诉我们有什么的方法可以帮助自己，这样子。
哦，
对，
我知道，就是可以到时候可以挂个号去了解一下。
对对对，当然是啦。因为我们可以帮助你的，为你祷告。但是如果在这个比较专业方面的，也一定要找医生去给你意见，对吗？好啊，如果姊妹啊，这个我了解了，现在你的情形其实也有一些的进步，我们也继续的为你祷告，希望你呢可以在工作里面不要太忙了，找时间休息好不好？
好好。
好的好的，我们会继续为你祷告的，谢谢你的电话。
有谁能与你相比，对我如此的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用爱来除去我们内心的恐惧，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但是很多人依然活在恐惧当中，连基督徒也一样。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请记住，唯有靠主的爱除去所有的恐惧，我们才可以享受到真正的爱，在主里面得着自由和释放。
在你爱中，我不惧怕。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继续在这呢，有黄家言在收听电话的。如果大家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咨询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很多在第五空间有弟兄姊妹需要代祷的，特别呢是关注这个教会里面很多的肢体都有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谢谢你跟我们说了这些很详细，我们也会为这一些的姊妹们来祷告的。好，那现在呢在电话旁边我们有黄姊妹在。喂，你好黄姊妹。
Hello， 黄老师。
哎，你好黄姊妹。哇，你的声音听起来很高兴啊。
嗯，对，尤其是今天能够拨通这个电话，确实是很高兴。
是的，那姊妹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就是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想亲自跟您说一声谢谢，然后也想为主做一个见证。是前几个月的时候，我也忘了几月份，就是关于工作方面的一些事情，有一些烦恼。当时就打了电话，然后也是当时也是黄老师的一个主持，就分享了一下我的一个困扰，黄老师也给了一些解决的办法，那当然也是靠着主，然后呢去经过这一段时间之后，在工作方面确实有了一个新的突破和新的进展，那现在找到另外一家新的公司。从各个方面都觉得上帝他就是体察我自己内心的一个就是对工作的一个期许，所以对于现在目前为止这份的一个工作，我是整体来说是很满意的。所以就是想这个电话为主做见证。
哦，感谢主啊。姊妹啊，我看回我们一些的记录啊，你是二月份打过来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第一次打来嘛，然后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你是做翻译的对吧？
啊，对的对的。
对，所以姊妹是有很好的那个专业资格，只是那个时候你被派到呢做一些比较就是一些服务的工作，好像跟那个翻译没有一些关系的，所以你在工作上没有什么那个成就感啊。我记得那个时候跟你谈到啊，对呀，很好啊，姊妹。那现在已经找到新的一份工作了，是吧？
啊，对，进到一新的公司，现在的话，除了可以维持自己翻译的一个就是活用之外，还可以在公司去学习一些其他的新的一个技能。所以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发展平台。
哇，太好了。哦，太感恩了。因为那个时候跟你谈完以后啊，我真的是觉得说姊妹你这个翻译的这个专业啊，的确是不能把它放下来的，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专业来的。那个时候你怎么想得到要去你可以多分享一下那个心路历程吗？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们说一下您的转变。
其实二月份当时我的一个状态，是比较因为工作的一个困扰，其实对于人的一个心情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嗯，
尤其现在的年轻人，相信大家，如果要是工作上面有一些不太顺心的事，确实会影响到生活。那当时的话呢，就是没有做，就是在那个平台没有去争取到，或者是没有公司没有给到我这个机会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呢，他给了我另外一个机会，但是另外一个机会的话，对于我本身这个专业而言的话是没有多大的发展前景。我即便是从事多年这个工作之后，对于我个人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好处，所以我就在考虑要不要转，就是换公司，换个岗位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大家也可能也都知道，因为现在这两年因为疫情刚好过去，然后整个大环境很多公司都在裁员，所以工作确实不太好找。
对，
所以当时的话我也是听黄老师的建议，就不要一股脑子热啊，直接说不干就不干了。这样子的话可能自己想起来后续也会觉得有点冲动，怕后悔，所以呢就是先看着，你边去做，然后边去观望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机会。那我也是自己去做了一下，然后正好上网去找了一下一些公司，投了一些简历。当然最主要的就是靠着天赋去把自己的情况跟天赋说，希望天赋能够按照我自己的心意，想的那个方向去给我自己安排合适我自己的一个职位和公司。其实真的是没多久，然后就收到了这家公司的一个面试申请。其实说来也很巧，第一次面试这家公司的话，它是以第三方，也是以派遣的形式来面试。当时的话面完之后，我对薪资不是特别满意，所以我就想着说要不再看看其他的机会。那过了大概一个多月吧，然后公司又打电话过来说，可以按照我要求的薪资，并且是以正式员的身份进到公司来。然后我就在天赋的带领下，然后进到了现在这家公司。
哇，
大概就是
对对对。所以到现在六月份就说你转工的时候是三月嘛，三到四月的时间对吗？
转工的话我大概是五月刚好过就过来了。
所以现在已经做了一个多月了。
对，一个多月。
非常好啊，姊妹。那我觉得说现在你抱着现在这种感恩还有喜乐的心去工作的话呢，相信一定可以在你的职场上好好发挥。还有就是呢，现在姊妹可以进修啊，就是除了在自己专业里面呢，你也可以多看一些书本。我可以鼓励你啊，建议你多看一些呢我们叫做这个人际关系上的一些学习。因为你到了一个新的公司当中，你需要去面对很多不同的人嘛，对吗？现在你的工作应该是见很多人的，对，需要很多的沟通技巧的。这方面呢姊妹也可以多去了解。对，这个你觉得自己沟通技巧上你觉得自己有多少分数啊？如果给你打分数的话。
其实虽然说我现在跟黄老师这样隔着电话，然后觉得好像很侃侃而谈，好像觉得说话挺顺畅的，一点都不怯场。但其实啊，我刚刚黄老师提醒的也我也想说，非常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因为其实我刚进来之后，我自己的个性也是其实是比较内向的。虽然说做翻译的话，大家就是在比较多的场合需要去做翻译，那肯定是一定不怯场的。但是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或者是生活当中，我是比较内向的。所以来到这个新的环境，也会有一点点当初想着说，哎呀，如果出现 在电视上面当中演的那些职场的一些矛盾该怎么办。我又没有说有多大的一个高情商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这说回来真的是很感恩天父知道我是适合怎么样的一些环境去工作。那公司现在的部门的人都非常非常好，虽然说人数比较多，但是大家都非常好，所以这一点我也是特别的感恩啊。对于人际关系交往这一块的话，我也是不太去担心，因为也是比较公司的环境是比较利于新人的一个融入，所以挺好的。
太好了。感恩啊，今天听到姊妹你的见证啊，我们也会把你的这个见证呢、啊、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把它制作一下，然后呢可以跟其他的听众朋友来就是分享。因为你这个职场上的一个当初你第一次打来，然后我们有一些的讨论啊，我也觉得姊妹很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你的心很好，就是说你听的时候呢你真的是把话听进去了。还有就是你也是会寻求一个咨询的，有一个愿意被帮助的心，然后你还会行动，真的是跟着我们的一些的鼓励建议去祷告。最重要就是要对啊，好像你刚刚说除了自己去找工作以外你也跟着有祷告，你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上帝，上帝就为你开路了。你真的是真正实实的去经历到这个主的真实，对吗？所以我非常的谢谢你今天打电话来跟我们做这个见证。对于一些现在在职场上的弟兄姊妹啊，很大的帮助的。对，
我也是很谢谢天父，谢谢你们，谢谢这个平台。
对呀、啊，我们一起努力哈。那姊妹呢？你也要好好的去工作之余，也不要忘了要休息啊。还有就是要好好的管理健康，要去教会聚会啊，这些跟上帝要有一个好的关系。这样呢，你在各方面都会有好的一个你自己会感觉到的，就是上帝会给你很多的好的果子来，好吗？好的，感谢你哈、我们今天跟你谈到这里，我们继续的纪念你的工作，为你祷告。谢谢黄姊妹的电话。
你做得到，
你很重要，
把妙计实践出来，
你会发现当爸的乐趣。
空中辅导与您同行，
空中辅导继续呢，在这呢是黄家言为你主持的。刚刚呢我们非常的感恩听到了这位黄姊妹跟我们说到她的这个职场上的见证。的确是的，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时候啊，会遇上不同的困难。那个时候如果你自己就是不跟人分享，或者是以为说啊我没什么事啊我可以自己去扛的话呢，我觉得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好的经历。所以我们是鼓励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去面对啊，你一定要跟你信任的弟兄姊妹分享，或者说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来谈。我们的热线呢是为你开放，到今天晚上八点前你都可以打过来的。那我们继续收听现在呢在电话旁边我们有朱姊妹在。你好朱姊妹。
哎，你好黄家言老师。
你好朱姊妹，感恩今天跟你可以连线哈。
可以的。
对，你今天有什么事情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呢？
我就是我老公出轨的问题
啊。对对对。
之前就给你们打过好几次电话了。就是现在的状态就是他愿意说他不离婚，然后愿意跟我过，然后我就跟他出来打工了。出来打工以后在这边吧，这两天他对我还是不错的，但是他还是会有偷偷的跟那个女的联系，然后那个女的，我刚才就是现在他就是手机密码不让我知道了，然后刚才因为出来吃饭，他让我去结账，他把我手机给我了，然后我一看，那个女的还给他打电话，然后他之前他就当着我的面给那个女的打电话，那个女的拉黑他了，然后我刚才我就故意拨了一下，那个女的又把他给放出来了，反正就是现在他就是可能就是对我很好，但是 还是会偷偷的跟那个女的联系。然后现在我就是反正挺累的，心里面挺累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嗯，你刚刚说你是刚刚才发现你的丈夫继续有联系那位女性吗？你刚刚才发现的。嗯，
对，之前我就发现，然后之前就是五一的时候不是发现他出轨了吗？
嗯，
他说他不跟那个女的联系了，然后后来那个女的很厉害，是个情场高手，所以就一个劲儿的打电话来跟他说，来跟他聊天，然后就净说他爱听的，就说啊，我跟你老婆我们两个出轨了，对不起你老婆，然后还给我儿子买玩具之类的。那个女的特别就是好到超乎常人的那种，然后就把她哄得很，她就很开心，就很觉得那个女的很厉害嘛。那个女的年龄也大，然后她说她不联系了，但其实她俩又还是联系了。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她说现在已经是不联系了，已经是不联系了，但是我也不信她了。但刚才我一看她的手机吧，因为她把密码给设了，我也不去查她了。我说我只要我们两个好好的过，我就说我也不去查了你的手机了。然后我也就是好几次我有机会拿到他手机，但我也不去查。然后我就偷偷的把那个女的号码拉黑了，以后拉黑了以后，他那个女的什么时候给他打电话我能看得到，因为在那个兰姐那边我能看得到。我就看到昨天那个女的又给他打电话了，然后刚才我一拨吧，我一拨那个女的号码，那女的又把他给把黑那个黑名单给放出来了。我觉得他俩应该还在联系。
嗯，是的，的确，姊妹啊，听到这个，我相信你心中也一定会感受不好吧？因为，你说你跟你先生都已经谈好了，而他也认错了，就跟你说哦，不再联系了。可是又再发现他联系，就有好像又感觉被背叛了，对吗？有这个感觉。
经常这样子，真的经常这样子。刚开始吧，我觉得他有，我第一次就觉得。他说他已经不联系了，我第一次信他，可是后来就他就是后来他还是联系，然后我就知道他不可能是真正的悔改，因为他毕竟也不信耶稣。然后这一次我也觉得他应该还在联系，但只不过他现在的话就特别小心的话就是就特别小心不留下痕迹。但是我刚才我拿他手机一看，那个女的昨天又给他打电话了。
嗯，对，是啊，姊妹，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知道一些出轨的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有跟我们谈过，他们以前也遇上了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是要时间去慢慢修复的啊。因为你刚刚说跟你的丈夫，你说是五月开始才会发现他有这个事情嘛，现在才六月还没过嘛，所以整个时间点是很短。
对，他刚开始跟那个女的认识也时间也不长。
嗯，
然后那个女的因为是个情场高手，毕竟也不是基督徒，就是经常可能是会经常破坏别人家庭的那种女人，然后就很快就跟他发生关系了。
是，
然后他就很快就因为那种女人是花言巧语的，然后他就感觉那个女的比我好很多很多，她就反正就掉进去了。
那
然后我发现以后，那个女的也是光说好话，说就我老公爱听啥她说啥。
是，所以姊妹，上一次我们有谈过哈，其实我们把那个焦点也，我们尝试就把它放在你跟你先生的关系里面比较多，因为其实为什么你的先生会有这个外遇，我们就说因为你们本身这个婚姻里面一定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一些我们叫做有一些弱点，让你的先生他会觉得说我要在其他的地方去找一些安慰或是认同，以至于他会觉得啊，好像你刚刚说的一点，你说那位的女性她就不断的说一些好话嘛，所以呢你的先生可能就觉得哇非常好啊，他经常会欣赏我呀，说我的好处啊，有可能是因为他在你跟他的这个关系里面，可能姊妹你要再回想一下，你如何可以在你跟你先生的关系里面，你可以再加强重建一些你们沟通的一些方面。因为我们之前也谈过， 我们要把焦点放在自己的婚姻里面，你要去重新的建立你跟你先生的关系啊。这个我还鼓励姊妹说呢，你不要再看他的手机或是在查他是不是还是有跟那个女性在联系。你记得我有跟你说过吗？
因为我说过，
对
然后我一直没查。
是啊，
那我查了也是，我也不会就跟他说
啊。对，
我只是心里知道这个事不能再跟他说了。
是因为我觉得
越来越把他推远了。
对，因为这一次呢是意外嘛，你是不是故意看，你只是不小心看到。不过我觉得这一次也是个好机会，你可以找一个机会，你跟你先生两呢都可以面对面谈一下。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当中，不要好像指责你的先生，而是你要跟先生坦白说，刚刚我看到不小心看到你的手机有这个号码，我不是想要怀疑，可是我心中也真的是觉得很不安。你就直接问你的先生，是不是真的那位女性继续有打过来。那你可以直接跟你的先生坦白说出你自己心中的一些感受，不过你千万就不要指责他说，你看你还跟他有联系，你还骗我，你不要用这样种语气，而是要跟你先生好好坦白说出你的感受或者你的不安。你要跟你先生说，其实我们上一次你说你想跟我在我婚姻里面努力的话，我希望你可以呢真的不要再跟那位女性来联系或打电话，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受伤的。你是可以直接跟你的先生说出您的感受，也让他知道，你知道那个电话的事了，你也可以这样给你的先生知道。对，
就是因为我跟他来这边打工嘛，然后我就之前我就跟他说过，我说我其实挺担心一件事的，我担心你们两个把我弄死了。然后我也是带着一种开玩笑的心嘛，我说我也是，不过是现在吧，就是老胡思乱想嘛，然后我就跟他这么说。我说如果你们俩继续联系的话有可能，我说你别让我说你俩如果继续联系的话，我怕我冲动，我说我们现在干的这个活都是拿着刀的，我怕我冲动。
姊妹啊，
他昨天就是跟我说，
对，
他昨天跟我说，他说那我可以跟他做朋友吗？我说不可以，我说普通朋友也不可以。我说如果是你前女友，我们结婚之前认识的你前女友，我可以跟他在一起，还可以跟他当闺蜜，但是这个不行。
对，
我跟他这样聊过
啊。我觉得你跟他坦白是好的，只是我鼓励呢，下一次姊妹当你跟你先生谈的时候呢，你是不用谈到你要伤害自己这一点呢，其实这个呢可能造成他的一些困扰也说不定。因为可能你用的那种方式比较太重语气了。
他好像现在不觉得这个事对我伤害很大。
当然
他并不觉得，所以他觉得这个事他没有做过多过分。他说我并没有说要回家给你离婚啊，我并没有说不要孩子呀。他都觉得，然后他说那个女的打电话来也只不过是跟他说很普通的事情，还说觉得很对不起我，还对不起我儿子。他就觉得没什么，就不以为那是错。
所以你可以的话呢，你刚刚就跟他说出你的这种心里被受伤这种，你可以继续跟他说的，这个没问题。你说他不知道自己有错，或者不觉得自己有错呢？这个我们也不能确定的。一般男士他知道他出轨了，其实他是知道自己有错的。正常来说他是知道的，错在他那里的。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继续用一种比较很情绪化的语气或是一些字眼来好像一种威胁，带来的也是压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这样跟他说的话呢，他反而会觉得你是那种哇，你又用这种情绪来叫我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他的压力又来了啊。所以真正的沟通呢，我们必须要有智慧的，我们要跟先生好好坐下谈呢，是谈出自己的感受呢。你是我觉得说你刚刚说的是好的一个开始，就告诉他你真的很痛，心中很 因为知道他有这个出轨的事，你真的是很伤心。你可以给他多看到一些是除了是婚姻对婚姻的这个盟约，你怎么你可以问你的先生，你对我们的家庭其实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让他多想啊。原来他现在做这个出轨的事，不是他自己喜欢就可以，而是会影响到整个家庭。婚姻是神圣的，我们说是一个约，我们约的意思就是大家彼此之间只有大家，我们没有第三者的这个是你看重的，你要把这个价值观，你要让你的先生知道你怎么看婚姻，他也要一样的，要把他自己的家要好好的重视，而且婚姻不单单只有你俩啊，你们还有孩子嘛，所以你要多带他看到孩子的影响呢，那个部分呢，其实孩子会看着爸爸的，对吗？孩子现在呢，他对呀，
儿子说啥都不跟他睡了，然后他说这个事不怪他，他说这个事怪我，我儿子现在都不跟他睡，他反正他并不觉得是因为他的事，而是因为我的原因。
你就要解释给他听了，其实整个家庭不是单单只有你在维持，做父亲的做丈夫的这个那个角色也非常重要的，他要让他的孩子知道一个好的榜样，对吗？
对
呀，我觉得姊妹你可以做的就是你要多给你的丈夫知道这一方面，你要带他来看看整个家庭这个图画，不是只单单看自己，或者是你不断的盯着他有没有跟这个女的来沟通，来联系。
你开车走啊？
嗯，
那我们开。
我说了，你喝酒了，你还开车了？
姊妹啊，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不方便啊，跟我们来沟通。如果是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先跟你谈到这里，我们会继续的纪念啊。但是我们鼓励你。是是是。那我刚刚跟你说的大概这个，我希望你可以回去想一想，好不好？就是跟你的先生好好也再谈一下。
对，现在就是觉得，我觉得说话应该特别有智慧，就是主要是觉得自己没有智慧吧。
是啊，我们要学会有智慧的对话，这样子呢，对方呢他也接受到你的。你想讲的是什么，而不是只接受呢你那个压力啊，还有这个情绪的部分。我们也为你先生祷告吧，因为毕竟他跟你有信仰，可是他没有的话，他对于婚姻这一块跟你看的是不一样的，这个你也要接受。
然后出这个事以后吧，反正我就觉得他三观也毁了。就想法和以前不一样了，就感觉他就三观和以前三观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说你要多关心你的先生，其实我的意思是因为你要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出轨的，是不是有一些的事情他真的可能工作压力啊，或者是心中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烦恼，他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他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对，好啊，姊妹啊，我们为你祷告，也纪念你。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继续再拨打电话跟我们联系，好吗？
好的，谢谢。
好的，不客气。好，我们继续为你祷告。
忘了吗？你会转向他的时候，你忘了吗？你曾泪如雨下，你忘了吗？紧紧跟随他的时候，不害怕跌倒和嘲笑的目光。你忘了吗？为了拥有盼望的你，他付上自己最沉重的代价。你忘了吗？你曾求告，不再寻求满目的繁华。你多么爱他，还记得每次 要值得他的悲伤，他的牺牲，让你拥有永恒的家。他会陪伴着你，从海角到天涯。
弟兄姊妹啊，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呢在跟我们互动的里面呢透过这个空中辅导的平台，我们这样的一个交流呢，让圣灵呢更多的向大家的这个生命来说话。今天呢我们接听了三位的听众朋友的电话，我觉得呢其实在当中有一些呢是在烦恼当中的，有一些呢他们就经历到上帝的保守跟恩典。不过无论我们在这个人生不同的这个阶段或过程呢，其实呢我们都要知道，我们还是呢每一天有主的保护跟他的带领在当中的。我今天呢特别想要找到箴言8:11呢来送给大家呢一段小小的经文啊，里面就说到，因为智慧比宝石更珍贵，一切的美物都不能与之相比。是的，我们人生里面最大的一个智慧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认识主耶稣。当我们认识主之后呢，我们在不同的比如跟家人相处啊，我们的婚姻呢，我们的工作呀，或者我们的亲子关系当中，都会找到一个出路的。最重要还是呢，我们真的要先去认识这个神，我们的主耶稣，他会赐下智慧。这个智慧呢，不是我们一般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而是呢透过圣经的话语来带给我们。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除了听我们的节目，还鼓励大家可以收听呢我们良友电台很多不同的节目呢，都有就是教导大家怎么样去看神的话语。当你在里面有好的成长呢，我们生命就有真的智慧了。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